什么叫西乃山？西乃山就是要见神的面。好了，那为着活水的江河能够流过利非顶，现在呢，摩西要注意了，你要看神站在哪里，磐石就在哪里。他击打磐石，那个磐石在希伯来原文是低的磐石，果然流出活水来。为什么？我们的主降杯来到地上，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神愤怒的杖落在他身上，结果活水从他身上流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今天我们怎么会有活水呢？是因为磐石被击打了。好了，这个磐石一被击打，里面的水是个整条的活水的江河。稀奇不稀奇？一直到今天，你如果到西乃山去，到西乃山山顶有两条路的，一个是往左边上去，一个往右边上去。往左边上去是从修道院上去的，骑着骆驼可能走3000个阶梯，终于到了西乃山。还有一条路是摩西跟约书亚上去的，右边上去，上去也下来，稀奇的很。如果今天大家从右边上去的话，你看见旁边很多都是绿洲，就证明说曾经有一条河从那里流过的。大家还记不记得，等到以色列拜金牛犊的时候，摩西生气了，就把那个石板把它摔碎了，而且研成碎粉撒在水里面。那个水是什么水？所以现在一直到今天，你还能看见那个水的痕迹，因为水流过的地方一定有绿洲的。好了，现在地质学家、地理学家会告诉我们说，整个的西乃山是最好的排水系统。好了，所有在南边一共有17座山，包括西乃山在里面。如果那个山上有任何的水的话，它只排向一个地方，往红海去。它一定流进一个河谷，那个河谷一定经过利非顶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如果摩西击打山上的磐石，流出水来，不要忘记，这个水只有一个方向，往红海去，一定经过利非顶。所以在利非顶，磐石就流出水来。所以圣经说，神在沙漠开江河，一点都不是夸张。好了，经过47天，再三天就是五旬节了。神降律法的时候，就是神对人说话的时候。神终于率领好像文武大将，就是天使，众天使来到了西乃山。现在呢，神告诉他们说，这47天，这11站，你们觉得很辛苦，其实一切都是恩典。我是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这42站的时候，当你学这些出信的功课的时候，我问大家，今天马拉苦水变甜，今天读圣经我们觉得好像吃到玛纳一样， 有的时候神也把鹌鹑给我们，许多时候我们渴了，神就给我们活水的江河，许多时候神为我们征战，我们就胜过了我们的肉体。这就是亚玛力人，不要忘记这一切恩典的目的是什么，就是叫我们能见神的面。我们要问弟兄姊妹，许多人只羡慕要神的恩典，他从来没有见过神的面。但是感谢主，所以在42站里面，第11站西乃这一站是关键的站。这一站他一待就是11个月，最少是1年。好了，现在我是假定大家对于出埃及是熟的，所以我不去读圣经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一次我们来到这里是大家一定要把圣经读熟了才可以，我们对大家是有要求的，按理来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满足了那个要求，对圣经都是应该是熟的。所以如果我讲到什么地方你觉得陌生，就证明说可能你欠缺了，可能在这地方你差得很远，要赶快的补过来。所以现在我是对于那些熟悉圣经的人，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可能把没有心的变得有心，不可能把不读圣经的变得读圣经。现在我们只能帮助已经读圣经的人，让他读圣经读得更好，这是我们的目的。我们希望从此以后弟兄姊妹都清楚，凡是来到济州的，凡是希望能够得着这样训练和帮助的，你必须是个读圣经的人，不过我帮助你读得更好。你千万不要告诉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个在哪里那个在哪里，那这不就不是我们的目的了。所以很清楚的，现在我们不是一节一节的看，不是一张一张的看。所以当我们讲这一段的时候，我们是假定大家是把出埃及记读了多少遍的，等一等看民数记又读了多少遍的，所以明白吗？好了，他们终于到了西乃旷野，到了西乃旷野，果然科学家发现说，在西乃山一共有17座山，在南边，在山中有旷野，但是问题就是这个旷野够不够大，能不能装下200万人。好了，圣经里面给我们许多的条件，就叫这些科学家们知道说这个到底是不是西乃的旷野。这个西乃的旷野特点在哪里呢？白天的时候他们要站在神面前，或者坐在他脚下听神的话，所以西乃旷野它必须是个露天教室，是露天的戏院才可以。因为200万人，神把律法降下来，神对他们说话。如果说话的话一定有讲台，他们一定是坐在神面前听话的。我们好不好看看申命记33章第3节，他疼爱百姓，众圣徒都在他手中，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神为什么和他们约好在西乃山，因为现在神要和他们见面。起头的时候他们是站着，神知道说他们站着听到太久了，神要他们坐下。但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坐在他的脚下，那稀奇的很。 如果西乃半岛是露天教室的话，他们如果坐在神的脚下，那就证明说西乃山是脚的形状。现在很容易啊，你们大家回去用你们的 Google Earth， 你们用你们的 iPhone 也好 iPad 也好，你们可以找到西乃山吧，你们可以找到西乃山那个修道院，然后你从上面看，你看看那个整个的西乃山是不是脚的样子，是完全正确，就像一座一个脚一样。然后呢，大家就坐在他的脚前。我不知道是今天晚上还是后天会给大家看一看那个图片，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西乃旷野神当初和人见面的时候，神老早就设定好了。所以西乃山呢是横的一英里，长的有两英里，所以它整个就像脚一样。那么现在200万人就坐在他们脚前，明白吗？所以这里有一块磐石高起来，就好像脚的脚掌一样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坐在那里听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西乃山就像一个高筒的鞋一样，一下子高起来2000英尺。这个2000英尺呢，就到了长老们他们坐在神面前，他们可以看着神在那吃饭，那就是到了山腰。然后呢，摩西往上爬700英尺，就到了山顶。所以整个西乃山从山顶到山脚是2700英尺。忽然间你看这个磐石高起来了，有2000英尺那么高。这个就好像屏风一样，以色列人呢就坐在屏风的前面，然后屏风的上面有一个平台，那个就是70个长老他们一同在脚下，神的脚下，他们一同享受宴席的时候，他们是带着血上去的。但是后来只有摩西跟约书亚就上到了山顶，40昼夜神的荣耀就在山顶上。那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如果人是罪人，神是烈火，这200个人看见神的荣耀，难道他们不被击杀吗？他们还能活着的吗？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西乃山，你就有福了。慢慢你就看见说，当科学家来测量那一块旷野的时候，很稀奇，你不管在哪个角落，你都看不见山上的荣耀。换一句话说，那个光不会直接的射到你的眼睛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一定灭亡的。这个有没有圣经的根据？当然有圣经的根据。等到以色列人在山下拜偶像的时候，摩西老早就听见了他们跳舞、他们作乐的那个光景。所以证明说，声波已经送到他们的耳朵，但他们没有看见，他们眼睛没有直接看见。所以一直到了某一个程度，他们才看见他们在底下。所以现在清楚吧？如果一个地方只有声波可以传到，而光波不能传到，那可见那个光根本没有直接的 达到那个地方。换一句话说，山上的荣耀是代表神的荣耀，没有直接的照射到任何一个以色列人的眼睛，否则的话他们就完了。但是很稀奇，就是因为那个磐石，那个屏风，就把神直接的荣耀把它挡住了。但是以色列人可以看见神的荣耀，是个折射的荣耀，